色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14面，己三，论照大乘法事。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所知相。这个所知相啊，它的内涵简单的说，就是在花明生命的差别相。那么这个本论把生命的差别相是分成三大类，所谓的依他起相、片计所知相跟言成实相。那么这三大相呢，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先把它切割成两部分来了解。就是这个依他起相跟片计所执相啊，是属于这种现象的部分，它是会生灭变化的。那么言成实相呢，它是属于这个生命的本体的部分，就是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管你怎么样的因缘，它都不变化的。所以我们刚开始了解三相的时候啊，你可以从一个变化的现象界跟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那么这样子来了解。那么当然问题最严重的当然就是现象界了。这个现象界啊，佛法把众生的现象界啊是分成两类，一个是所谓的依他起相。这个依他起啊，就是依止我们的业力所创造的一个生命的果报，就叫依他起。那么它的整个相貌有六根六尘六识，就是我们前身由于我们过去的业力，我们有一个根有它的一个能受用的事，有所受用的尘。当然这当中有天人的根尘识，有人间的根尘识，有三恶道的根尘识，这个叫做依他起相。那么当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它开始会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它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妄想执着。当然这个妄想执着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只要你一动，它就带动一种妄想执着。那么这个妄想执着有我执跟法执的差别，这个就叫做片计所执相。那么当我们妄想执着产生的时候，这个片计执它就引导我们去造作有漏的业力，所以这个造业是由片计执来引导的。你一个人没有片计执的话，你就入涅槃了，你不会造业了。那么当我们这个片计执引导我们这个生命体的依他体去造业的时候，这个业又创造另外一个依他体的果报。那么另外一个依他体产生的时候，在活动的时候又产生片计执，又造业，又得另外一个果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命会不断的轮回的关系，因为你依他起它一动就产生片计执，片计执又会创造业力，又创造另外一个依他起，这个依他起它又会产生片计执。那么佛法解释生命的现象是这样子产生的，由业力创造的因缘的依他起，那么由我们的分别心又产生片计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面对一个这样的生命轮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在本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片计执跟依他起啊，应该升起一个观照的力量。如何观照呢？藕益大师说，你应该观照他片计本空，依他如幻。就是说我们在产生活动的时候产生的我执法执这一部分是应该用空观把它空掉的，这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内心当中空掉我执法执以后，我们升起的善念去创造善业，那么去得安乐的果报，这样的依他起是应该保留的。 所以我们从遍计本空依他如幻，我们知道在整个现象的变化当中，什么是我们该消灭的，什么是我们该保留的，你就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在《金刚经》当中，那么这个菩萨们在修行道啊，就问佛陀说，菩萨摩诃萨发的菩提心，那么因何因住，因何相无其心？佛陀就以无住而生心来回答菩萨。其实这个无住生心就是我们本论所说的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当然无住就是空观嘛，它所对峙的是我们心中的我执法执的遍计执。那么身心呢，就是当你空掉我执法执的时候，你不能入涅槃，你这个时候入涅槃就入了小乘了。你在空掉我执法执的时候啊，要升起清净庄严的妙用，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依他如幻，就是说保持你的生命现象，保持你的明了性，但是把明了性当中产生的我执法执去掉就好，那个明了心性不能去掉。好，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遍计本空依他如幻，也就是整个本论的修学宗旨了。好，那么这个一个宗旨当中呢，在本论当中是讲到六科，那么这个地方是第六小科，所谓的四契经。好，那么四契经当中啊，前面的两段啊，主要讲到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啊，如何来表达啊，所谓的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就是这个我们在大乘经典当中，佛陀是如何来表达法义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那么这一科呢，论照大乘法事，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经典的内涵。好，前面是表达的方式，这个地方是讲到经典本身的内涵，大乘法的内涵。好，这个地方有两科，一标列三下，二是说三种，先做一个总标，再个别解释。看第一科标列三下，若有依照大乘法事列有三相，应照此事：一者有所缘起，二者有所从缘所生法相，三者有所以义。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呢，假设有人他发了菩提心，他想要令大乘佛法久住世间啊，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要照这个大乘法事，要去解释大乘佛法的义理。那么这个菩萨应该如何来解释大乘佛法的义理呢？列有三项，你应该要记住来表达三种主要的内涵。那么第一个内涵呢，有所缘起，你在表达大乘佛法的时候，你要先说诸法的缘起。这个地方的缘起是说明一切法能生的因，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畜生的法界出现，为什么会有恶鬼的法界出现，为什么会有地狱的出现，乃至于有人天的果报出现，这一切的依他起的果报是怎么出现的。好，那么这部分你应该先交代，讲到缘起就是一切法能生之因，二者由所从缘所生法相。那么前面是讲因相，这个地方是讲果相，就是说从缘所生的这些差别的果相是什么。当我们由这个前面的因带动了业力以后，创造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果报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呢？啊，这是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对果报的了解。三者有所以义，前面的两科讲到世间的啊这种有漏的因果，那么这一科是讲出世间的无漏的因果。这个说以义呢，是赞叹佛菩萨清净的功德啊，这个地方包括了因地的功德，也包括果地的功德。所以我们在解释大乘佛法，这个无着菩萨引导我们应该要说这三个 从这三个角度来开显大乘佛法，才能够合乎佛意的啊。一个是讲到因相，一个讲到果相，一个是讲到佛菩萨的功德啊。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总标啊，把这个三项的内涵标出来。这以下的根二是说三种，就个别解释了。那么三种当中呢，有三段：一说缘起，二说延伸法相，三说以义。好，先看第一段，说缘起。此众说缘起者，如说缘心喜所生，诸法此从彼，一手以转世，更互为延伸。那么，生命的现象是由业力所创造。那么我们会就问，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去造业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去引导他造业的呢？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言心喜所生，诸法此从彼。一个人会造业，他一定先有一个思想，就是这个言，这个名言。这个思想可能是来自于一种智慧的观照，那这个思想是善良的思想。这个思想也可能是来自于愚痴的妄想，那么这个思想就是一个邪恶的思想。也就是说呢，我们从无始劫来有很多很多的思想的欣喜，那么这个思想的欣喜就产生了很多的种子，这个叫言欣喜而产生的种子。这个地方讲现行新种子，这个地方的现行指的是我们过去的善恶的思想。当然这个种子变成种子以后，事情没有结束啊。诸法此从彼，我们先从这个词开始解释起。这个词呢，指的是前面的这个善恶的思想种子。那么这个种子遇到环境的刺激以后呢，又会产生一种思想的现行，又从彼而引申很多这个善恶这个思想法的现行。所以此从彼而引申的诸法，所以这个地方就讲种子起现行。我们刚开始的思想可能是一个比较脆弱的思想，我们刚开始得到别人的教戒，或者我们自己私下的分别，产生一个思想啊。比如说我们念佛法门，说这个人他是怎么样成就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因为他创造一个净土的业。那么他是怎么去创造净土的业呢？哦，他刚开始要建立一个对净土的正确思想啊，他要思维啊，我是业力凡夫啊，在生死中流转啊，无有出离之眼。我知道三界是很可怕的啊，有很多的烦恼障、业障、报障的障碍，我很想出去，但不幸的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相信你自己没有出离的因缘，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有本愿的功德，他决定能够救拔你。这个时候一心归命，通身靠道，靠倒到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当中。所以你就是从大乘的经典或者祖师开示当中建立一个对净土的皈依的思想，然后依着这个思想去念佛。念佛以后种子起现行，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殊胜的感受啊，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个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啊，进入到你的身口意以后啊，你的身口意会有变化，你感到一种功德相貌出现。这个时候你又产生一个更强烈的思想，对更皈依的思想，那么用这个思想又去创造业力，如是的辗转，你就把净土的功德创造出来。所以世间上所有的果报的起源都是你先有一个思想。所以在唯识学上说，没有思想所造的业，这个业是不能产生总报的，叫做无故思所造业，这种业是没有力量。所有强大的业力都是要由思想推动。所以这就为什么 在唯识学，它是以名言种子为主导，业种子只是一个，你造了什么业，那只是一个助缘而已，你的思想是你生命的一个主导者。好，那么这个地方法说以后呢，就开始合法了，一手移转是更互为延伸。那么从我们八识的关系来说呢，根本识的种子跟前七识的这个思想的现行呢，是产生一个互相的辗转作用啊。你这个前七转世的思想心习的阿赖也是有很多的种子，种子遇到环境的刺激又带动的思想，思想又去心习阿赖也是，所以这样子呢，辗转的作用啊，就互相的增长，就使令有情众生这个生命的水流啊，开始不断的流动，流动下去了。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我们生命的产生的因地啊，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在讲生命的时候，佛法是习惯性的把它分成一个果报相跟因地相。这个果报啊，我们是没办法改变的，天命不可违。你今天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女人，你很难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我们只有务实的去面对，所以果报不是我们去在乎的重点，重点是你用这个果报，你又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就是造什么业，这个因地是我们所在乎。因为果报你没有选择嘛，那是前生的因缘嘛，所以佛法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能改变，但是未来你有无量的希望。当然你未来要何去何从，那就看你是依止什么思想。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孔夫子啊，孔夫子三岁丧父，十六岁丧母，你看他青少年应是非常的不幸的，没有父母的依靠啊，在古时候是非常的非常的悲哀的。那么等到他15岁而志于学，用功了几年，对整个圣贤之道有心得，想要做官的时候啊，你看他15岁到50岁有35年的时间啊，他是不得志的，没有一个诸侯愿意重用他，他可以说是孤家寡人。那么当然我们从孔夫子的这样的历史上看啊，其实他15岁跟35到50岁啊，他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他想要对他与生俱来的天命啊，他是想要去抗拒他，想要有所改造的。不能做官，我就一定要去啊，知其不可而为之啊。但是到了50岁以后，你看他的思想变化了，他开始知道一个人要数位而行。那么他认为说啊，实践理想不一定要做官。那么他知道他的因缘呢，五十而知天命呢，他知道他的因缘应该从事教育，那么他就从教育当中呢去实践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生命的本质啊，我们不一定说哎，他怎么样你就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忽略前生的业力所带动的天命，但重点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来经营你的生命，就是说你的过程是特别重要，佛法是不重视结果的，你的过程就是你这个因地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因相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水流基本上啊是由业力所推动的，而产生业力的正是我们的思想。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的生命是受着我们不同的思想而产生不同的水流。那么这一段等于说出它的因相。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的啊，心二说延伸法相。那么前一段是讲到因相，这个地方讲果相。那么果相当中有两段，忍一的啊是转世相法，二因是因之相啊。 那么四转世相法当中有两段，一长行二寄送，长行当中又分两段，第一个呢出相见敌，二四比三相，先说明它的一个果报体啊，它会有这个人所的见相二分。好，先看这一段，复次彼转世相法有相有见，实为自性。那么这个果报体当然这个是有根尘世，但根尘世以这个世为主的这个转世啊，前期的转世。那么前期转世我们简单说就是六转世了啊，就是这个有六个世，这个六个世呢有这个体跟用的关系。那么当它身体作用的时候呢，是有相有见，圣人的心是在活动的时候是没有人所的啊，离诸对待啊，一真法界啊。但凡夫的心在活动的时候是有人所啊，但是有人见的一个见分跟所见的相分啊，有人见跟所见啊。当然这个人见所见当他摄用归体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现前一个明了的心事，就是视为自体。所以这一段等于是把这个我们心事的体用关系标出来。好，那么当我们这一念的心一动，就有落入人见跟所见，这个时候就有三相出现了。看下面段，好，显彼三相，又彼以一处为相，遍计所执为相，法性为相，由此显示三智性相。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心事啊，当它产生作用的时候啊，变成一个果报体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以一处为相，这个一处就是依他起性啊，就是有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就是它这个六识啊，它在了别的时候依止六根啊，依止六根的去受用六尘啊，所以这个六尘是所受用，六根六识是人受用啊，就是它的一个依处啊，就是依他起处啊。那么这个依他起在活动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片计执，它会产生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以我执为中心的我执的思想，一个是以法执为中心的法执思想。那么这个就是片计所执这个片计所执要依靠依他起才能够升起。那么这前面两个都是一种现象界的啊生灭变化的因缘。那么第三个是法性为相啊，就是这个前面的现象界啊，它是永远依止的一个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生命的三种相貌啊，一个现象界的因果跟妄想，还有他的一个本体界的我空法空的真如。好，所以这个地方引出了半个寄送，如说从有相有界因之彼三相所以我们从人所当中啊，就看得出啊，生命会带动出三种相貌。好，这个生命的三种相貌啊，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看它的片计所执相。片计所执相啊，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以我执为主的一个我执的相貌，一个是以法执为主的法执相貌。那么这样子就带动不同的生命的因缘。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这个东方的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异。东方的文化它主要是以人为本，它以我执为本。西方的文化是以法为本，它重视的是仪轨法则。东方人对仪轨法则永远是参考的，它强调是人情世故啊。所以你看这个啊，美国如果跟日本啊提出的建教合作啊，美国的这个高级工程师啊，他到日本去驻厂的时候，他看得非常惊讶，他说：“你们这公司怎么这样子呢？ 做主管的能力比较差，做员工的能力比较强，那你这个主管能力差怎么带动这个能力强的员工呢？这日本人说这个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这个做主管的他比较资深嘛，他能力差但他资深啊，做主管啊，这个员工你比较之前你做员工，你能力强那没关系，把工作给员工做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你看这个美国人的思考，美国人他在人跟人之间互动，他强调是权利跟义务，中国人永远是强调以人为本，人的感受。所以你看西方人在沟通事情的时候很简单，他们两个坐下来，把应尽的义务跟应享的权利大家沟通一下，大家打造一个彼此都能够满意的条件，这样的座谈就 OK 了。你要跟中国人来沟通事情啊，你跟他讲一个小时啊，前面半个小时你先陪他聊天，而且你不能忽略聊天啊。为什么？中国人是很强调感受，他对你感受不好啊，所有都不要谈。那么你把他感受气氛带好以后，后面的事情什么事都好商量。中国人是一个强调感受的，这个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啊。所以你看在中国的社会上下的互动啊，这是西方国家一直不能理解。西方的老板上级要选择一个员工，他一定考虑他的能力，你能够为我做什么事，你能够为我工作有多少的贡献，我就给你多少的薪水。他们是以法来论断这个彼此间的价值观。中国人的领导者啊，他不会很在乎员工有没有能力，他最在乎的是下面的员工对我这个老板啊，就是你心中有没有我的存在，这个是永远是第一顺位的。所以当然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对中国式的这样的沟通方式也很不能适应啊。后来我慢慢研究中国文化，就是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因缘，我们就应该面对，不管好坏，事实上是如此。中国人他是以人为本，所以你看中国人对于这个规范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啊，他永远是参考。比如这个一个母亲啊，叫他的儿子去，哎，小华，你去买这个万金油回来，你跟中国人讲什么话？他说好好好，没问题。结果小华买回来的时候，买回来买一瓶万利油精，这个母亲说叫你买万金油怎么买利油精呢？没办法，万金油都卖光了，现在都用利油精，不用万金油了。所以中国人他是会去以人的思考感受来带动整个生命规则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文化它的一个立足点，你看中国文化它是从人性来考量，它以克己复礼然后带动出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它以这个为当作中心目标。但是你看西方的文化，它是重视自然科学，探讨自然，它可以花30年的时间陪着海豚来成长，看看海豚是怎么生活，他们彼此间怎么沟通的。他对这个自然科学所花的时间呢、啊、是最多的。那么中国人是要求你这个人如何克己复礼啊，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所以很多人说啊，你看你们东方的文化好像没有发展很多科学东西出来，这样的指责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追求是没有意义的，你追求这个东西啊，不能让一个人趋吉避凶。中国人的文化是要求一个人如何君子因何立身处世，这是他的一个重点。所以他把整个中国人几千年的有智慧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了。所以我们看看啊，生命的确是有差别相，那么这个差别的因缘就是来自于不同的思想，一个是以人为本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是以法为本的价值观。好，那么这个佛法是认为说、啊、这两个都是骗机子了。 啊，当然因为偏见值不同，就会带动不同的生命的差别。这个都是我们必须了解，就是说啊，你要改造自我，你一定要先了解自我，因为每一个我是不同，这个方法适合他，不表示适合你。所以你先了解自己，你就知道你应该要加强哪一部分的思想。他有这部分的问题，你不见得有这部分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这个生命的因果的互动是由片剂值而带动你的依他起的，依他起是由片剂值带动。好，看整二的是因之相，那么这个地方的因之是把前面的因果做个总结啦，啊，分成两段，第一段是长行，第二段寄送。我们看长行，长行地方有一个问跟答，啊，先看问。或是因和因是比下，那么这个生命的因果下应该怎么来做一个总结的说明呢？我们看回答的地方，回答的地方呢，先看一个列显，再看一个更是。这个列显当中分两段，一显一他种非有即有，第二个显二非得即得同时。先看在一他起当中有非有跟有的情况啊，为片剂所执相，以依他起相中实无所有，言成实相，以种实有。那么这个片剂所执相啊，片剂所执，我们说过哈，就是一种内心的妄想，啊，或者说是一种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呢，在依他起当中是实无所有的。就是我们刚开始由业力创造果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根尘识，六根六尘六识，那是在根尘识的互动以后才产生妄想。所以如果从依他起本身来说呢，依他起本身是没有所谓的片剂值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片剂值是由后天的教育还有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些分别啊，所谓的邪教邪分别而产生的啊，不是说你一出生就是这样，就是说就算今天你是一个这样的果报体，如果你出生在西方，从小接受西方的教育，那你也会产生西方的片剂值，那是后天引申的，这个跟依他起没有关系的。好，所以从依他起最初的相貌来说是实无所有啊，那是由于后天的邪教邪分别引申的。那么这个言成实相呢，是真实有的啊。这个依他起啊，他所依的离体，这个我空法空的离体是真实存在的，这一部分你不能说没有啊。这个地方是从依他起当中啊讲到这个片剂值是非有，那么言成实是有啊，先讲这个观念。再看第二段，显恶非得即得同时啊，由此恶种非有即有，非得即得，未见已见，真者同时。那么这一段的论文呢，我们分成两段来说明。第一段讲到实际的情况，由此恶种就是言成实相跟片剂值这两种啊，是非有跟有啊，这个片剂值是非有，言成实是有啊，这个是实际的情况。那么这以下来讲到凡圣的差别，非得即得，未见已见，真者同时。就是说未见真理跟已见真理啊，这个圣人是已见真理，一个已见真理的圣人啊，他言成实是已得，片剂值是非得，他得到言成实，那么他破坏的片剂值，所以言成实是已得，片剂值是非得。那么就一个凡夫来说呢，他是未见真理啊，他言成实是非得，但是他片剂值是可得，他是活在妄想，所以他看不到我空法空的真理。所以这个地方讲未见已见，那么非得已得是同时的，那么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就是对于一个凡夫来说啊，他永远活在片剂值， 对一个圣人来说呢，他内心永远空空荡荡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看这个更是，这个地方的更是等于是做总结了啊。为依他起信中无片计所执故，有言成实故，以此转实，若得彼即不得此，若得此即不得彼啊。所以在依他起当中啊，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妄想执着存在的，但是他的体性这个我空法空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个是讲真实情况，这一下讲到凡夫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差别。就着凡夫来说呢，在生命运转的时候啊，若得彼即不得此，凡夫是得到彼片计执，但是失掉了言成实。凡夫没有一个人啊是恢复到清净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去造业的，没有一个人是客观的，没有一个人啊。这样圣人呢，若得此即得彼，圣人永远是活在平等的法性，随顺众生该怎么做好他就怎么做，他自己没有任何意见。所以圣人是得到言成实而没有片计执的啊。这个地方是说凡夫跟圣人内心世界的差别。所以我们看魁二的偈颂做个总结啦，如说依他所执无，诚实于中有，故得即不得，于中而平等。所以我们说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呢，还有他所执的片计执是没有的。在这个地方我说明一下哈，在依他起当中所产生的片计执是没有的，不是依他起没有，是依他起当中所产生的片计执这一部分是要破坏的。而言成实这个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去关照的，这是真实存在的啊。片计本空，依他如幻，最后误入言成实。所以故得即不得，一中二平等。所以凡夫他得到的妄想，圣人得到的空性，每一个人都有所得有所失啊，这样子是平等的，同时存在的。好，那么这一段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要为众生来开演大乘佛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说明众生的因果相。当然生命的果相是依他起的，但是这个依他起是由因地的片计执去带动的。我们刚刚讲过哈，是由思想产生行为，由行为才产生果报。所以这个思想啊，是决定我们果报的关键的。所以你看佛陀在经典上说，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这所有的痛苦的果报都是由这个错误的思想产生的。我们今天有这个果报，你回忆一下你今天的果报，有些果报你很满意，有些果报你不满意，那表示你过去有的思想是对的，有的思想是错的，就前生的思想创造你今生的你。当然你今生有什么思想就会影响来生，一切业障还就有妄想生。但是说那这样子我想把思想都破坏掉，不可以，因为诸佛正偏之海也是从心想生，所有诸佛的波罗蜜，所有的清净的功德也是要靠思想产生。你没有思想，你不能对弥陀产生皈依，不能够言众生苦化菩提心。所以佛法是反对无想，佛法是认为你要扭转思想，这是关键。在心理学上说，他把这个思想叫做心灵的联想，这个心理的联想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的一个造作的。比如说当你想到巧克力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联想？有些人说，哎，巧克力不错啊，会让我很有精神很有体力。 那么你对巧克力都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那我敢保证你一生当中吃巧克力的几率会很多，你这个造作的业力会很多。如果你说、这个巧克力不好，太甜了，会让我发胖啊，那么它会产生很多胃酸。那么你产生，如果你第一眼看到巧克力的时候产生一个负面的联想，那我看你今生吃巧克力这样造作的业啊会很少。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讲出家，当出家的这个相貌啊，这个思想就是言明为净，其比相貌。当出家的相貌在心中出现的时候，你第一个产生什么联想？就是出家不错啊，极尽安乐。那我敢保证，如果你对出家产生的是很多很多正面的联想，那么你在出家生涯一定是快乐的时间多，而且你这个出家生涯会很持久。如果你心中出现的这个出家的影像啊，是一个负面的联想，出家你看都不自在，那么你这种联想如果没有消灭啊，你出家生涯啊，我看你痛苦的时间多，而且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我们的思想真的严重影响到我们的业力的行为，当然影响到果报。所以我在打佛七的时候，我就说，今天你要把佛号念好，就是说这个佛号是很容易忘失的。你说我念佛，心里佛号专一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没有错，心里佛号专一安住，那是一个点状的安住，这个很容易。但是心里佛号相续安住，这个地方就困难，相续也太难。念佛法门最难的就是相续，念一念，你的老朋友，你的妄想要找你了，要把佛号打掉了。那你怎么办呢？要把佛号找回来，找回来念一念，你的老朋友又来找你了，要打掉了。那么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说这个佛号是怎么样才把它念好，让它相续。我告诉同学说，你这个念佛啊，你这个勉强是没有用的，勉强没有用，心你绝对不能够硬干的，你要疏导。就是说为什么他的佛号跑掉他很快就找回来，你的佛号跑掉以后要半个小时才找回来，他跑掉找回来又一下子就丢掉，为什么？一切法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就是说你想想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当他在你心中出现的时候，你有什么联想？你说我看到阿弥陀佛，完全没有任何联想，他糟糕了。那这个佛号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了，可有可无的力量啊，你怎么能够去经常的意念它呢？不可能的。有些人当佛号在心中出现，他有很多正面的影响，我业障很重怎么办？靠这个佛号。我没有功德，你看他很会布施持戒，我什么都不会，我靠这个佛号。我来生不想到三恶道去，不怎么办？靠这个佛号。他佛号在他心中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就是说他很容易跟佛号就在一起，就算丢掉了也不会丢太久，马上又找回来。所以啊，当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所缘境，当我们产生不好的联想的时候，这个你要注意了。比如说我也没有造业，是的，你没有造业，但是你有一种潜在的危机在里面。我们经常会忽略这种负面的联想，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对生命一个很不好的一种骗剂值。所以你看看经典，其实佛陀经典啊，很多东西都是让你修观用的，就是让你如何去创造一个正面的联想，对三宝产生正面的联想。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讲骗剂本空，依他如幻，我们应该用如何用正面的联想来取代负面的联想啊，这个是一个生命改造的关键。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